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天新的开始。每一日我们祷告是求主的三件事：更清楚的认识主，更亲密的爱主，更紧紧的跟随主。大会在早晨安排的主题是圣经神学，我昨天解释过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名称是很好的名称。在这里我们所分享是按照圣经来学习神，所以叫做圣经神学。虽然跟西方人使用这个字词的定义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我想也是很好的，合乎圣经的神学，按照圣经来学习神，基要真理。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天天亲近主，学习认识主，自然会带出歌唱，带出敬拜赞美。那么神学学神跟我们的生命生活的敬拜赞美有什么不同呢？很明显的，那就是神学学神跟我们的生活敬拜是分不开的。因为所谓的敬拜 worship is theology in music， 敬拜赞美就是你从神所学习的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你的诗歌会表达出你的神学思想，或者不要用这么学术的名词，会表达出你对神的认识和与神的关系。所以感谢神，系统神学是可以系统的来唱的。所以那首诗歌是在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的开始要唱的诗歌，然后结束的时候还有另外一首诗歌在我们第三天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唱另外一首诗歌。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昨天所讲到第讲义上的第二，应该说是第二讲吧，这个认识圣经。昨天我们说到神学乃是学神，第一讲导论信仰与生活。我们说到圣经和神学的关系，我们说到以信来学习神，我们也说到那三棵树，生命树，分别三样树，十字架树是我们学习认识神的进路。那么我们也说到圣经是上帝的话，真正的信是完全的委身，包含了理智上知识上的认识，情感上全心的皈依，还有意志上全人的交托，知情意全人的信靠委身。我们也说到启示跟历史的关系，启示是在历史里面赐下的，所以有救赎历史的进展，所以有新约和旧约神学的发展。那么我们也说到神的话，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话语，从来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而是上帝圣灵感动他所拣选的仆人，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写下，因着圣灵的感动掌管带领末世写下上帝的启示。就圣经本身是上帝的话，是真理，是权威的。 authority 这个字权威听起来也许并不是很顺耳，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反抗权威，不喜欢权威，但是我想我们实在是需要 authority。 若是没有真理的权威，我们如何生活呢？我们反抗，我们不喜欢一切不属于神，不是从神而来的权威，这是对的。但是从神而来的权柄，那是保护我们生命，带领我们生活的。正如我们坐在这个汽车上，在高速公路上，在开车的时候，你一定要绑上安全带。那个安全带并没有限制你的自由，而使你得到真正的安全。所以因这个缘故，所以权威这个字并本身不是坏的意思，那是一个真理保障生命的安全。因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爱慕主的话语，主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就是帮助我们今天再一次靠着圣灵的带领，从主的话语里面来思想这些生命生活里面全方位的一些重要的这些宝贵的真理，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如何实行出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今天早上求你再一次向你的众儿女借着你宝贵的圣经向我们说话，恳求主耶稣基督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 恳求主圣灵宝会师带领我们进入主话语这一些真理里面，好叫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落实遵行出来，好叫我们的生命更加亲近主，好叫我们的服事更加广传福音，直到地极，直到主来。求主继续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每一颗心说话。主啊，请说，仆人静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我们进入今天第三讲，讲到认识神这方面这个题目之前，昨天所讲的关于认识圣经，我想我还需要再简单的提醒一下，就是在今天我们华人教会所处的情况里面，光景里面，有一个危险，就是大家有意无意的轻看圣经。在传比较保守的教会里面，都高举圣经是没有错的，圣经是上帝的话，一切要照圣经行事，大家都这样说。可是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并没有真正落实去遵行圣经所说的话语。换句话说，没有遵行主的话语，也许知道不少。那这是我们比较保守的教会需要注意的。要不然为什么我们教会是比较不能说每一个，有一些教会说我们是传统的保守的好教会，但是在里面没有活泼的朝气，没有生气呢？那另外一个极端是所谓比较极端灵恩的教会，非常非常热，有的时候热过了头啊，不以圣经为本，但是离开圣经去寻找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赐，这一切也是造成很大的问题。关键在于就是说，圣经和圣灵根本是不能分开的，因为我昨天解释过了，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来的目的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说到圣灵就是使用圣经做的宝剑，主的道、主的话语是圣灵的宝剑，因此圣灵总是借着主的话语做工的。圣灵就是传讲主的话语，让我们注目看耶稣，这是圣经所表明的真理。主耶稣在离世归父以前，他和门徒在那个最后的晚餐宴席上，在那个所谓 upper room discourse 楼上谈话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3-17章，特别14-16章说到，他讲到圣灵来最主要的工作有两方面。第一方面，他要叫门徒想起主耶稣以前向门徒说过的话，但是门徒忘记了，或者门徒没有明白。直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就换句话说，圣灵来是要叫门徒想起、记起耶稣所说过的生命之道。这就暗示了主的门徒会写下主的话语成为圣经。所以在主耶稣那时候的情况，在被卖之前，你的确是发现，特别是他告诉门徒在那7天受难周，他常常提醒门徒说，不多几日我就要死在十字架上了，被杀，然后复活，第三要复活。可是门徒好像听不进去，直到最后那一刻，最后晚餐的时候，门徒才开始忧愁起来。他们才觉得时候到，因为耶稣说今天晚上人子就要被卖，交在那个祭司长、文士长老手中。门徒开始忧愁起来了。14章第1节，耶稣就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不要害怕。”可见那时候门徒才真的忧愁起来。今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我们跟随3年半之久的老师，他要离开我们去了，那我怎么办呢？我们不就变成孤儿了吗？耶稣说：“我不会撇下你为孤儿，我要求父，父就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到你们中间，他叫真理的圣灵，是世人所不认识的。而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了；我去，圣灵就来。这是好的，对你们是有益的，这是 better。为什么呢？因为这真理的圣灵来，会叫你们想起，叫你们明白我以前告诉你们的真理，但是你们忘记或者不注意。这第一个圣灵来的工作，让门徒想起、记起耶稣说过的生命的道、生命的话语。第二个工作，耶稣也说：现在我有好多话告诉你们，只是你们担当不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们，但是知道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将从我所告诉他的话说，他从我所领受的告诉你们。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福音书是耶稣讲过的话，耶稣行的事迹，门徒不一定明白，不一定清楚，但是圣灵来了，他能够看得清楚，被圣灵充满带领，写下耶稣讲的话语，耶稣行的事迹没有任何错误。 那还有呢，耶稣还没有讲的话要讲，但是当时门徒领受不了的话呢，圣灵来感动使徒写下书信，比方说保罗书信、彼得书信、约翰书信等等。换句话说，总而言之，圣灵来的工作都是要门徒、要神的儿女得着主的话语，得到一些他们以前得到忘记的，还有一些他们当时没有领受但是后来得着的。所以换句话说，圣灵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把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告诉我们，不论是重新让他们清楚以前所听过但是忘记的，还有当时还没有告诉他们但是后来要启示出来的，那这个整部内容就写在新约圣经里面。因这个缘故，我们要说圣经跟圣灵是不会分开来的，主的道、主的灵是不会分开，道与灵是不能分开的。任何人把他们分开之后，那个个人或者教会就会出很多问题，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有些教会把它分开之后呢，就说了我们这个教会呢圣经比较多圣灵比较少，那个教会圣灵比较多，这个教圣经比较少，所以我们要调和一下，也要有圣经也要有圣灵。那我觉得不论你怎么调和，怎么样想要一个平衡，这些基本的观点出发点都是错的或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把它分开来了，再来讲怎么调和，各占50%，或多加上哪一些。如果你加强某一方面，那一方面一定会一样，因为这是两个是不能分开的。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5章说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说到有4件事情是圣灵充满的途径和标志，那就当用10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上心和的赞美主。凡事奉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4件事情是4个分词子句，来告诉我们主要动词被圣灵充满的意义、标志、途径在哪里。当你来到哥罗西书3章，你发现里面讲的这4件事又出现了，而前面那一句话是什么呢？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底下也说10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心被应感歌颂上帝，一直讲下去，后面讲的4件事情是一样的，那前面那个主要那个句子不太一样。在外表看来，以弗所书说是要被圣灵充满，哥罗西书说的是什么呢？要被基督的道理，其实就是 the word of Christ， 基督的话充满。所以被圣灵充满就跟被基督的话充满是同一回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圣经跟圣灵是不能分开的。因这个缘故，当我们这样去读圣经、遵循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过着圣灵充满的生活。我想这是我们从教会历史也好，从圣经本身也好，学到的这个宝贵的功课。好好读圣经很重要，因为一切的学习神途径是以圣经为根本，有圣经在这里是宝贵的真理，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内住，引导我们去读主的话语、遵循主的话语。那说到读经呢，我发现在我们学员当中，特别从国内来的学员当中，对圣经的认识有的时候信是信主了，可是还是把以前的背景带进来读圣经，导致有一些，至少有我听过有位讲员说到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耶稣那200句话，其他的不那么重要，不那么需要那么认真去查考等等。旧约是以色列人的记录只要好好读耶稣那200句话福音书就好了。我想可能这位讲员他有意无意的是要高举耶稣直接说的话语，就是像这个圣经你会买到一种叫做 Red Letter Edition， 就是耶稣的话用红色的字印出来，其他是黑色的。那我想这个动机是好的，因为帮助我们特别注重主耶稣直接讲的话语。但是我要告诉你 Red Letter Edition 红字版圣经有个问题，就是说那好像是圣经中有圣经啊 Canon in the Canon， 耶稣说的那红色的字的话才是耶稣，其他的是次要的哦。这个观念是不好的，是不对的，因为耶稣自己说整本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约翰福音5章39节。如果你不读整本圣经，你不会真正明白耶稣讲的那200-300句话。就是要明白耶稣讲的那两三百句话，你必须有整本圣经的背景，要不然你会曲解，会错误解释。 而历史上到今天已经证明太多人去谬解耶稣的话语。因这缘故，我建议不要区分说福音书比较重要，其他书不重要，都一样重要，都是上帝的话语。你如果不懂旧约，你不会懂福音书，你不懂福音书，你不会明白旧约讲什么，因为新约在旧约里面藏，旧约在新约里面彰显出来。这是为什么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一个笑话，就是说那新约教授要不懂旧约啊，旧约教授要不懂新约啊。有一个教会在聘牧师的时候 interview 的时候，有个牧师去了，那么会有人问一些问题，那他就回答了。后来问了，他问到一个些旧约难题了，他就说我的专攻主修是新约，我不回答旧约问题。那这个结果可想了，他当然不会被那个教会就是说聘请了当牧师。我们希望的牧师是一个懂整本圣经的牧师啊，是不是？所以所谓新约教授，那是因为他也熟读圣经，他从新约的 perspective 来看整本圣经，他需要明白整本圣经包括旧约，不然他不会懂新约。旧约教授也是一样，他必须熟读新约，他才能正确解释旧约。讲到这里，我还记得，因为我碰到这些情况，我觉得刻骨铭心。有一次我在听一个还小有名气的这个一个像世界上小有名气的新约教授在讲福音书，他讲到马太福音十九章，就主耶稣论离婚那段经文，他说这段经文讲的跟其他的这个福类福音书讲的记载呢，马太福音多出一句话语，就是除了犯奸淫的缘故，其他就是说不可以离婚，这边除了犯奸缘故。那为什么这记载不太一样呢？他解释说了，他说因为是马太按照当时教会的需要加上去这一句话。虽然我在那边旁听了，就很有礼貌地问他，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主耶稣没有讲这句话，而是马太把它放在耶稣嘴巴里说是耶稣讲的呢？他的回答没有直接回答，但是默认了。那为什么我听这门课？因为这门课是跟我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同工，是他的指导教授，所以后来接触之后，我就问这个我的同工，我就说这个教授今天这样讲，你觉得可以吗？意思是说耶稣没有讲，但是马太因为觉得当时教会需要，所以就把他加这句话上去了，这样讲是对的吗？那这位同工他说因为他是他的学生嘛，他当然不会说自己老师不对了。他说那如果他不说如果，他说圣灵感动马太写上去也可以啊，仍然是圣经嘛，是圣灵，也是神的话，是圣灵感动马太这样加上这句话的。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更严重，我就说那么请问圣灵会不会这样做呢？他会不会启示马太写一个跟历史事实相反的事情写在圣经里，耶稣没说这句话，而马太说耶稣说了，圣灵会不会这样做呢？他就笑而不答了。那我们的 conversation 到那就结束了，我不想再 push 下去了。后来我仔细思想，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说反正圣经写的不管是合不合乎历史事实，都是圣灵感动写下来的，都是好的，都是对的，都是有用的话，那如果这样去解释的话，就跟早期教会一个诺斯底派是一样的，他们否认这个物质的这个，认为物质邪恶的，认为耶稣没有真正道成肉身，耶稣是来的，是一个影子来的啊，叫做幻影说啊，他来的是个 phantom， 是个所谓 docetism， 就是他来了，你看到他就像看电影一样，但他没有那个物质身体，因为他们的哲学的前提是物质是邪恶的，耶稣怎么会有物质身体来呢？这造成早期教会很大的危害。我想就是因为他们否认历史的事实客观性。如果我们今天说圣经反正是神的话，不管它合不合历史事实，对我都有帮助的话，这跟那个幻影说没有什么区别。圣灵不会用不合事实的事情告诉马太，让他写下来是耶稣说的，因为这是背乎历史。因为基督耶稣是道成肉身，是历史的主，圣经所记载的启示是在历史里面时空里面赐下来的。所以简单意思说，圣经里每一句话每个字都是上帝感动他的仆人写下来的。你读福音书也好，你要合参也好，你要怎么样也好，你千万不要说这个科学上历史上是有错的，但是不重要的，我们抓住这个精义精神就好了。 这个话本身就已经是诺斯底派的精神讲的话了，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换句话说，那么马太为什么比马可多出一句话呢？很显然，那句话的确是耶稣讲的，但是每一个福音书作者并没有说我把耶稣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我按照圣灵感动选择那个重点把它记下来。当然大家记得会有一些互相可以参考互补的，不会完全一模一样，就不必有四卷福音书了。接下来如果这个可以再发挥，没有时间了，我要马上打住了。比方说登山宝训，耶稣上了山跟门徒讲登山宝训，从八福开始讲起，第五章讲到第七章，你读下去三分钟就看完了，对不对？请问耶稣到山上讲道是不是只讲了三分钟五分钟就结束了？你想可能吗？很明显的一定是耶稣讲的时间绝对不止三五分钟，但是马太福音记载下来是他的讲章的重点大纲。所以路加福音记载这个主耶稣的讲登山宝训在另外一个地方，换句话说主耶稣的登山宝训讲的这个内容他可以重复的讲，因为他周游各乡传扬天国的福音，是不是？所以他可以在别的城镇也讲一样的道理。有的时候我的讲章我只是做个参考，或你的讲章你可能讲了好多遍了在不同地方，但是都是耶稣讲的。就换句话说，虽然没有时间仔细探讨这些内容，但是我要说圣经所记载的要达成神话语的目的绝对不突然返回，他说是历史事实就是历史事实。对，马太记得比较多，其他福音书记得比较少，都是耶稣讲的话。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所以换句话说整本圣经66卷书都是上帝的话，一点话都不能废去。那按着去遵行的人有福了，凡是告诉别人说这个可以不要照着去做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小的，如果他能进天国的话。我们的义都不大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说到这里有人就说，那么文士法利赛人不就是一点一画距离字句不可废去的？那你就错了。如果你好好研究新约，你就发现这新约学者这20年来已经发现法利赛人真相不是这样，哎呀这神的话我们要紧紧抓住，他们不是这样子的哦。表面上有这样的形象，事实上骨子里正好相反。法利赛人可恶就在这里，什么叫做我们的义要大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你看法利赛人讲什么，他们说我们要遵守全本旧约，话是不错，可是他教你怎么遵守呢？他教你降低标准来坚遵守，而且还让你自以为我都遵守了，你只靠这个有功德有功劳我可以得救了，上帝一定悦纳我了。要举例子给你看，圣经说要孝敬父母，法利赛人说服侍神比较重要，你本来有笔钱要养父母亲养老的那个钱，只要你说因为别的用途都不可以要，因为这个钱是要奉养父母的，但是你说奉献给神，奉献到圣殿做歌尔版的话，哎，这个就可以，你就不必奉养父母了。现在这个传统到后来，只要我这笔钱是留着要去奉献的，所以我就不能给父母了。他还不一定真的把钱放到圣殿那个 treasury 那个奉献库里去，奉献箱里去。他只要说我这笔钱是留着要奉献给神的，所以我不能奉养父母。耶稣说，你们是因着人的遗传废弃了上帝诫命。所以法利赛人真的是一点一画照着圣经去做吗？No， 他们洗净外面的这个杯盘的手啊，但是里面真的造神的话说吗？没有。所以法利赛人真相是什么？他们降低神话语的标准，完全孝敬父母，把拉下来了。反正大家都不愿意孝敬父母嘛，怎么办呢？至少让大家觉得还有做到一点，良心可以安一点。就只要你不孝敬父母，就把钱奉献给教会就好了，就算你孝敬父母了。这个叫做降低神的标准，还自以为达到神的标准，还以为这样做上帝一定会喜欢我的，这叫该隐的道路。该隐说，上帝啊，我来了，我是种田的，我把田里的拿给你了，我奉献了，我十一奉献，我也来聚会了，我也表现也很热心的哈，就连培训营都不远千里来参加了，可以了吧？你不悦纳我，你还悦纳谁呢？该隐的心是这样的，是不蒙神悦纳。你读创世纪，好好读的话，为什么上帝不悦纳该隐的？有很多解释，是不是？不读圣经的话，就有很多解释了。啊，他因为他是种田的，他现在没有流血，啊，不表明赎罪的含义，那可能是一些次要的原因。 那最主要原因，该隐不蒙约拿，是因为他不是怀着信心献的，对不对？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得很清楚，亚伯因为怀着信心献的，他所信的比该隐更美。他虽然死了，仍旧说话。这个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就当你再回去看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你发现答案其实在那里早就很清楚了。我们来看一下，讲完这个我们就进入下一讲哈。好，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仔细读啊！我里面这里有个小考要问你哈，为什么该隐不蒙该隐这个情况是这样，他没有蒙约拿哈，他的献祭不如亚伯，不能被上帝所接受，为什么？我们来三到五节，请。好，念到这里，请问你刚刚念是不是这里？是不是说第四节那边哈？主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脸色，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哎，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哎，那我们圣经到底一不一样啊？我再说一遍啊，只是主耶和华看中该隐的供物，看中亚伯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是对不对？我讲对不对？不对呀、啊！那你说什么？上帝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上帝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当上帝看不中你的时候，你再献什么都没有用了。因为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主，上帝知道该隐的，即使该隐是牧羊的，献上这些羊啊什么。这个流血啦，这些他的心不对，也一样不会蒙神悦纳的。然后来以色列人照着地位记说的天天献呢、啊、流血祭物有什么用呢？当上帝看不中你我的心的时候，在做什么也没有用、啊、所以回到法利赛文士，他们我想也是我们今天常常是有这种危险，那些文士法利赛的影子常常在我们身上出现，包括我们传道人也是一样，我们说圣经神的话怎么怎么样很重要遵守，但事实上我们常常把它降低标准，为了要妥协，为了要和气。基督徒可以跟非基督徒结婚啊？各位啊，不可以？有没有认为可以的？没关系，我们可以讨论嘛，哈，可不可以啊？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是不是？好，那有人说这个不一定讲婚姻啊，经文里没有说不可以啊，新约里啊，当然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一定包含婚姻在内，要不然那句话怎么解释呢？啊，信跟不信不能合伙开公司开餐馆，不然什么叫做信和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你告诉我，生命之轭，什么叫不能同父一轭？旧约里面两种生命不同的动物不可以一同负那个 yoke， 你不可以拿一只牛一只马一只牛一只驴一起来耕田，是旧约里禁止的，因为这两个动物的生命不一样，脚步也不同，想的要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不能够耕田的。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所以是两种不同生命。请问如果你来建造婚姻，像盖房子一样，你只能有一份建筑师的蓝图，还是你可以有两份蓝图呢？当然只有一份嘛，不，我要这样建造家庭，基督化，我要那样建造非基督化家庭，那怎么可能结婚？怎么可能建造基督化家庭？除非你的婚姻观是 too low， 反正婚姻就是一场戏，就是这样，我喜欢他喜欢我就结婚的话，那就算了。那如果婚姻是要表彰基督和教会的合一，是上帝的心意，那么很神圣的、啊，要在上帝面前立约的，是为什么不认为基督徒随便到法官面前就结婚了？他应当要在神的家里面教会里面有牧师来主持，如果可能，当然有特殊情况不一样了、啊。要众弟兄姐妹的代祷合一见证，这是最好的方式。所以信与不信的基督徒跟非基督不可以结婚，旧约讲得很清楚了，新约呢一样很清楚，因为太清楚不必再讲了，就像我说手表有个表匠做的不必再说了啊。基督徒跟 非基督徒不可以结婚，不应该结婚，就是新约太清楚，不讲，不仔细讲了。为什么说呢？如果你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最后面，保罗说到寡妇再嫁，他知道寡妇再嫁，因为已经价码降低了一些了，觉得可能对象不好找了，有可能找主外的。所以保罗说，寡妇再嫁是可以的，有一个条件，是怎么样啊？必须嫁在主里面的人。那么请问，寡妇再嫁嫁主里面的人，第一次结婚可以嫁主外的人吗？这最简单的逻辑推理嘛，是不是？这不必讲了，他就是大家都不要跟外邦人结婚，不可以的。但如果你变成寡妇的时候，你可能哎呀，这个对象不够了，怎么办呢？主啊，没有合适人选啦，我是要找主，可他们都不愿意娶我，只有迁就我，不行，一定要嫁主里面的人。所以新约教训太清楚了，所以不必再讲了。那这样说来，神的话很清楚了，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应该结婚。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可以这样讲了啊。我不是歧视非基督徒，当非基督徒和基督徒，这两个都是非基督徒也就算了，反正都没有了。他们找牧师帮忙，只要牧师不用圣经的这一个在上面立约，他们不信上帝有什么好约好立呢？只要说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公证，这是可以的，不用教会的仪式。但是如果有一个是基督徒，一个非基督徒，这就很严重了。这个我觉得，他们如果来找我的话，我不会说不行，但是是我的底牌，我的这个根基在这。像医生，我懂病理学，那我治疗病人的时候，不一定把病理都说得一清二楚，我就告诉他说你吃这个药怎么做啊。那么一样的，他们两个来找我，一个是没信，一个是信的。先任何人要找牧师，都先来婚前辅导，在婚前辅导里，我就传福音给他。到最后他还是没有信主的话，我就说，在我看来你们还不够成熟到可以结婚，请再参加下一梯次的婚前辅导。婚前辅导里面的慕道班，直到他真正的信主了，才能在上帝面前为他证婚呐、啊！你是不是愿意在上帝面前表明你的心愿？无论晴天雨天、健康疾病，那不然你就是逼着他在说谎话嘛。所以我这样做并没有骗他。任何人，基督徒也是一样，来，你谁说你们一定可以结婚的？我们一起祷告，看是神的旨意，先接受婚前辅导。所以这样说来，圣经的话是很明显的、很清楚的，基督徒不应该跟非基督结婚的，因为你和他结婚比他与耶稣结婚哪个重要？当然是他嫁给耶稣，他和耶稣结婚成为主的人更重要嘛。其他事可以等，这个事是优先的。好，没想到我今天讲到婚姻辅导了，所以就知道神学就是生活，学习的生活是很实际的。所以在座的诸位牧长们或者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好好教导我们弟兄姐妹同伴们，不要和非基督徒结婚。不是说不跟他做朋友，带他们信主，这是优先的。不要在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跟他结婚。我想这圣经很清楚的教训。我们愿不愿意照着遵行呢？我们不愿意的话，我们就说啊，这个就变成法律赛一样啊，这个上帝也可以要赐好的啦。你们如果没有信，这还有心，只要你觉得他有一天会信的话，就跟他结婚，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事情。还有，这是个例。另外一就是说，我是觉得大家有意无意轻看圣经，因为在这里还有罗牧师说啊，你读圣经，你读不懂的就不是上帝的话，你读懂的就是上帝的话，你照着去做。有人这样讲哎，有牧者这样讲哎，他可能动机是希望当事人好好去读了，不要不读了。但是这是不是法利赛人降低了神的标准，还让当事人觉得我们达到神的要求了，可以神可以满意了？所以我们要请他自己，我们身上有没有法利赛人文士的心态？有没有撒都该人不信神的话的心态？所以这是很扎心的，包括你我在内，没有人可以逃避这个问题，这个反省。所以好好看重神的话，活出神的话，就神，我相信是神今天要我们华人教会特别注意的。那接下来我们要靠主恩典进入这第三个主题，就是认识神。那认识神，神论 Doctrine of God， 在这个神学里面学习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中心的，最中心的，甚至被称为是作为这个theology proper， 神学的本论。神学既然是要认识神，那么神论，论到神认识神非常重要的。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每个仔细都讲，我只能像一个导游带你参观神国度里面丰富的时候，告诉你大概的情况。那么你需要好仔细读圣经本身，才能更清楚认识神的宝贵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么感谢神也历史历代也借一些圣徒写一些书帮助我们。那我觉得
我可以推荐一本书，也是大多数很熟悉的 J.F. Packer 巴克所写的 Knowing God 认识神，这本书是非常好，讲到认识神就神论这方面的书，请你好好看。这本书有中文的翻译，这本书英文版已经超过百万册了，我相信是 J.F. Packer 巴克所写的最重要一本书之一。因此这本书连很多人会读到一半的时候读不能再读下去，不是说他读不下来，说他就在神面前或者流泪或者祷告感谢神了。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个神学的一个 model， 是充满了对神的敬虔的敬拜的心来读。所以我建议弟兄姐妹，你没有读过的话，好好读这些好书，那些什么走出外遇风暴啦，那些你好我好他好，这些书不必每本都看啊，这本书要好好看啊。好，那么在神论里面呢，所以请你看那本书有四方面我觉得需要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认识神的圣名。那神的名字在旧约里在新约里我们看到神的名，神是借他的名来启示他，我们也是按照他的名来认识他的，就神的名字具有启示性的，像人的名字是有意义的一样的道理。那么神的名字当然在旧约里面最常有其他字眼，我讲几个简单，第一个 L 是讲神这个名字， Elohim 就是复数，强调这一切的能力权柄荣耀大能大都集中在神身上。 Elohim 这个字仍然是用来表明独一的真神，虽然这个字在这个名词上是个复数的啊。那么所以这些字可以再来思想，那然后就加上一些其他的，比方说 El Shaddai 啊，这个丰富满足全能的神，很多这个字啊，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旌旗，耶和华沙龙，耶和华赐平安，耶和华赐平安等等，这些经文跟后面的词在合在一起成了复合词。但是我觉得或者说圣经学者研究发现，整本圣经最能够表明出神的圣名的那个最主要的名字是所谓的耶和华，这个名字 Jehovah 在英文。那么在希伯来文呢就所谓 Yahweh。 那这个字为什么会King James 也好吧，英文译本或者中文译本翻译成耶和华呢？就是因为犹太人非常敬虔，至少这个敬虔态度不敢直接念神的名字，所以就把 Adonai 另外讲主这个字 Lord 这个字哈的 Adonai 哈的母音拿下来配到希伯来人字母是子音没有母音的哈，字母是只有子音的，那母音是后来像标点符号啊马索拉把它编上去的。那么简单说就把 Adonai 的这个字的母音配上 Yahweh 这个字的子音就变成 Jehovah， 原因是这样来的。那我想这也有神的美意，因为神既然让他的儿女历世历代以来是念的是主耶和华，我想我们继续使用的名称是可以的，不需要一定把它完全改回去，就只能翻译成 Lord 上主啊或者主，不一定。我觉得耶和华的名字仍然是可以使用的啊，因为神让他教会已经使用了这么多年，所以我们继续就是讲耶和华的名字，或者你要说亚卫是同一个字吧啊。我们来，那关键在于说我们怎么明白耶和华这个名字或者亚卫这个字的意义。那这个字呢，就是希伯来文的 be 动词啊 ，to be 的 be 动词。那么有人讨论它的语言学啦、字源学啊，这个背景是现在的意思、将来的意思，就是讨论很多。那我想当然这些都是有帮助的，可以翻译成就是所谓的自有拥有啊 I'm that I am 啊 I'm who I am 或者这些这样翻译啊，或者 I will be who I will be。 那这些讨论是有帮助我想，但是不是最主要的，因为我相信当时的摩西或是以色列人不会去查原文词典，你懂我的意思吗？摩西和以色列人当时不会去查原文词典探讨语言学、字源学什么意义，那他们怎么明白这个字的意思？神的确是自由拥有的，那就根据神的启示。首先在第三章神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而摩西这个所看见的这个意象成为他和以色列人明白主耶和华这名字的意义的最主要的关键。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你翻到的话我们请翻到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翻到请一起来念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请。 我们再看，再念第十三节和到第十五节，请十三到十五节，请。有人可以帮我找一下那个可以写字的，你可以写在 transparency 上面，同工帮我找一下。好，这段经文说到摩西在旷野里牧放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在米甸的旷野。那么在旷野里面呢，常常因为天气干燥，所以这个枯树枝在那个旷野里面风里面，在旷野的这个黄沙滚滚风卷的时候，它会摩擦地面，所以这个树枝被风吹起摩擦地面就会常常起火。所以在旷野里面，摩西会常常看见这枯树枝因为摩擦干燥起火的，这个并不特别，但是在那一天很特别，他看到一个枯的荆棘在那里燃烧。而奇妙的是，一般一烧半时就烧毁了，这个荆棘，火中荆棘，焚而不毁，怎么烧都烧，一直在烧。所以第二节说，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并没有烧毁，荆棘原封不动。所以摩西说：“哎呀，这是个大异象，我今天看看。”这是神向他说话，这是圣地应当妥协。所以摩西看了这个异象，然后神开始向他说话。神在这异象中向摩西显现。所以当神说他是自由拥有的时候，摩西从这个意象的体会里得到很大的帮助，明白神是自由拥有的意义在哪里。通常我们说神是自由拥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神是他自己，他不是被造，他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独立存在，这都是对的。但是还没有来到这个，至少说没有完全了解这个名字自由拥有的真正的中心的完整的意义。那第一个，我们就从火中进来思想了。你知道火要燃烧，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燃烧有两个条件，第一个要有氧气第二个要达到燃点以上，是不是？而且燃烧它必须使用这个燃料里面的能量，这是我们都理解的。那这个意象，这个神迹是什么呢？火在烧荆棘，如果荆棘没有了，火就灭了，表示一般的火都是需要靠着燃料才能维续下去的，如果燃料烧尽没有了，火就灭了。那这个不一样，这个火不是人间的凡火，它是天火，像祭坛上的圣火一样是天火。这个天火呢，这个天火燃烧的时候，它不需要依靠的燃料，不需要依靠这个燃料里面能量。换句话说，这清楚告诉我们一点什么呢？首先，这个上帝是超越的 transcendence 就是超越，神是超越的神。为什么？因为他超越到的地步，他不需要依靠这个受造物的存在。昨天我们画了两个圈圈，神是超越的，他不需要依靠受造物存在，反而是受造物需要依靠他而存在。这样说来，首先第一点，火在焚烧，它不需要使用荆棘或荆棘燃料，就是没有那个荆棘，那个火可以在那里继续烧的。显明上帝是超越的，这一点告诉我们什么呢？神是自由拥有，第一个他是超越的，他不需要依靠我们。所以有人说了上帝也需要有爱的对象啦，所以上帝也需要我们来得到满足啦。我想虽然说的人的意思不是坏的，但是有的时候难免给自己贴金呐，就是把自己捧太高了。如果我们不存在，对上帝没有任何的损失。旷野的会众背逆到地步，拜金牛犊，神说让我把他们除灭了，我会重新从你摩西造出新的一组来。主耶稣警告犹太人说，你不要说你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可以从石头里再兴起一批新的子孙出来。 所以没有我们，神也不是孤单的。不要给自己贴金，说人很重要，说上帝需要我们。上帝从来不需要任何人，他是 self-sufficient God， 他是所谓独立自存的真神，没有你我他一样活得很好。而告诉他不是孤单，是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三个位格彼此相爱，彼此交通，互相内助，这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他不会孤单的。那为什么上帝不需要我们，但他还爱我们？这才是救恩的奇妙。有人说，因为你是医生，你是律师，你是工程师，电脑专家，所以上帝要拯救你，拣选你，好让你能够为中国教会做很多事情。不是因为你很能干，所以上帝要拣选你；不是因为你有用，上帝才爱你；是因为上帝拣选你，所以你才有能力；是因为上帝爱你，你才有用。本末不要倒置了。所以因这个缘故，更让我们来感谢神。神啊，你可以不救我们的，谁说神一定要救人的？希伯来书第一章说，天使犯罪都没有救法呀，对吧？他只救我啊，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呢？他不欠我们任何事情，只是这个名字告诉我们，上帝不依靠我们，也不需要我们。这第一个，火中荆棘，焚而不毁所显明的意义。第二个，这个火继续燃烧，在火里面东西没有一个不被烧尽的。如果温度很高的话，真金也怕火炼，对不对？到了熔点，金子也要融化了。比信心比被火试验还能坏金还宝贵，对不对？所以物质都会被火消化的。那再一个荆棘，虽然这么微不足道，旷野遭人废弃的，有点像以色列人，是不是在万民中被抛来抛像渣子一样，被埃及人奴役400年，被世人看不起，但是他们能够有神的同在。这个火愿意和这个微不足道的枯萎的枯干的没有用的荆棘同在，表明神是一个愿意与他子民同在的神。讲到神学上的名字叫做 immanence， 这个 immanence 字根就是所谓以马内 Emmanuel 那同样的字根呢、啊、immanence， 这我们说的临在。那神是临在的神，就同在的神，他愿意和他子民同在，所以这个火愿意和这个荆棘同在。底下经文告诉我们，神说，我听到你们呼声，我原要和你们同在。神说，我是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句话在圣经里常常出现，神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主耶稣回答撒都该人，他说我们这里有7个兄弟都娶了同一位姐妹做妻子，将来在那新天新地里面，天堂里面，这一个人算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问的问题的表面看来问的很有道理哈，其实背后显明他的前提，他不信，他们根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他们是用这一个例子来试探耶稣，想用这个神学难题考倒耶稣。耶稣直接回答他们问题，什么呢？就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信圣经，也不信神的大能，所以你们才问这个问题，因为你们不相信复活。所以回答问题要先搞清对方在想什么，他的前提是什么。你给他个完美答案也没有用，除非你击中要害，攻心为上，他心里在想什么。然后耶稣也解释了，在天堂里面不再有结婚典礼，不再有红贴子、红色炸弹，细节也不谈了。但后面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为什么这句话来反驳撒都该人不信死人会复活呢？因为神到在耶稣的时候，就说神的名字在耶稣讲的，因为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新约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死了没有？死了，但是他们还是活着，对吧？他们还是活着、哦、所以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活着，将来也会活着，因为死人一定要复活。所以当神说这个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的时候，就在摩西当时而言，也是对摩西跟百姓们一大安慰，很大的鼓励。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已经死了，照人来看，但他们上帝那里是活的， 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上帝愿意和这么脆弱、犯罪堕落的罪人、身体会死的人同在。所以虽然经过心里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也照样的翻多安慰。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火能够和荆棘同在，不把荆棘烧毁了，显明神是愿意与人同在的神。这个超越和临在是神学上很重要的题目，学习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解和了解。就这位超越的神，他远在高天之上，他却愿意住在谦卑痛悔人的心中。这两个线是表明临在，神愿意和他的子民同在，他远住诸天之上，他就愿意住在你我这些愿意谦卑悔改的他的儿女的心中。这奇妙啊，是奥秘啊，没有一个人理性可以解释的。神是既是超越的神，又是临在的神。而这一个关键呢，也许你听起来好像你不会觉得很特别，你会发现所有的宗教哲学没有一个，这世上的那些小学虚空的妄言没有一个讲到这个。世上很多哲学宗教他们的神的观念讲到神是超越的，牺牲了神的临在，或者强调神是 那就是超越的牺牲神的临在。最有名的特色是什么？自然神论 Deism。 那么上帝造好这个世界，像手表上的发条，他就不管了，他绝对不会介入这个时空历史里面，他太超越了，所以他们不认为神迹有可能发生。这叫自然神论，是宗教改革之后理性主义时候兴起就开始的，叫自然神论。连基督教里面都有自然神论者。那么牺牲了神的超越，强调神的临在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 Pantheism 泛神论。泛神论说什么？什么都是神，神和这个世界同在，树木是神，石头是什么都是神，神不是超越的。这也是另外一个异端。而泛神论跟这个自然神论，这两个都一直在危害着教会。我没有时间仔细解释，我可以马上指出，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很多方面我们是有泛神论的影子，或者是有自然神论的影子。这个发挥下去讲不完了，那既然讲了，还有责任要点到一下，点到为止。今天教会增长有很多的方法，是不是？做好 demographic 研究，把握什么这个文化特点，制造一些气氛，把所有从大人、老人到小孩的 program 弄好，服务社区，教会就一定会增长。讲到下功夫练习演讲，啊，这是我一直没有练好的。不要说太快，要制造高潮。要制造悬疑情节，好的讲到家，是吗？好好学习心理学的理论，弗洛伊德、Carl Rogers， 哎呀，这些我不再讲他这些其他的名字，一大堆的名字，这些自我实现、马斯洛啊，你就会成为一个好的辅导人，是吗？你就是学会一切教会增长的方法，用尽这些最好的方法，教会不一定增长。你可以成为最好的演说家，但是不一定讲到有能力。你可以熟悉所有心理学理论，你可以也许解决别人的家庭业绩，但是你不能解决你自己家里的问题。换句话说，总是有一个 spiritual dimension 是不能靠着人的势力才能达到的，一定要依靠圣灵。所以如果你说只要把方法搞对了，只要这牧师会演讲，只要这个有人会做辅导，教会就一定没问题，这个就叫做什么自然神论。把握了方法的原则，那不一定需要神迹、神特别工作介入，这教会自然会搞好。这个字本身就错了，教会不是搞的哈，不是搞好了。这个叫自然神论的影子。那泛神论的影子是什么呢？哎呀，一切都能依靠神，神掌管每，这都对的哈，都是对的，不是错的，都是我们只要祷告吧，我们什么都不要做，神自己会做。这些讲法呢都有对的成分，但是就没有搞清楚圣经说其实神是超越的神，也是临在的神。神的确掌管每一件事，他要行走每一件，但他要你去做，他要使用你去做。所以你不要误会了，我不是说研究造就教会增长方法不重要，我不是说练习这个演讲技巧不重要，我不是说学习这个心理学不重要，但这一些都是次要的。那最重要的是圣灵，他可以使用他所赐给我们恩赐来造就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做个仆人，做我们该做的工，束上腰来服侍主人， 在田间工作，回来还要做饭给主人吃。当主人夸赞我们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仆人应分做的。若不是依靠这位主，他赐下能力，他来带领，我们怎么做都没有用的。所以这仍然是个奥秘，不要牺牲了神的超越，或者牺牲神的临在。所以我说，避免泛神论跟自然神论在我们身上的影子。好，只能讲到这里的哈。第三点，火中荆棘焚而不毁，这个火不需要依靠荆棘，显明神是超越的神。这个火可以和荆棘同在，显明神是同在的神，神是临在的神。第三个，即使像以色列人像荆棘一样，法老要害他，迦南这七族人也要害他，那他们害得到吗？害不到的。有谁能伤害在火中的荆棘呢？谁敢去碰呢？你还没碰到荆棘，火就把你手烧掉了。换句话说，火 preserve， 这个火 preserve 保存的这个荆棘，这显明神是一个拯救的神，是个救赎的神。Redemption， 神是一个救赎的神，他救赎以色列。我真是觉得摩西怎么能够忍受以色列在旷野十次背叛神？他若不是有这个异象，神向他说话，他看了这个火，我相信这火中荆棘焚而不毁异象，在他一生中，从他侍奉里面最大的帮助，因为他从这里面亲身体验了神是自由、拥有、伟大的真神。所以，神的圣名主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意思，至少包含这三方面。好，以上这个讲到神的圣名。接下来，然而神的圣名从旧约主耶和华到新约，那个最大的彰显的圣名是在这三位一体真神的名字，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字。所以大使命说到，我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说施洗给他们什么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所以神的这个比较完全的名字是圣父、圣子、圣灵，永远的三而一，一而三的永存的真神，这是神的圣名。那么也就讲到三位一体了。说到三位一体，这个教义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吗？很多人觉得这是不需要常常讲的，越讲越不清楚。有人说讲台上啦、培训啊，不要讲这个，这个反正大家听不懂。有些人呢，另外一些又想把它解释得很清楚，所以说你看呢、水有三相啊，固态、气态、液态啊，你看呢、一层一层一等于一啊，这个大树有三个树干，所以打的都是树干啦、你看这个人是父亲，他是某人的儿子，又是牧师，你看他有三个身份呢、很多讲法但是这些只是例子而已，这些例子都最多只能在开始是有一点帮助，当你越来越推下去，发现这例子每一个例子都有问题，每一个例子都有不完全的地方。因此这个缘故，也许这些例子是有帮助的，这些帮助是帮助我们了解这是个奥秘而已，没有人能够完全解释这个奥秘。三位一体本来就是奥秘，因此我们就靠着主的话语，这是圣经的启示，是不是？从早期教会就有一些人不能接受三位一体，比较有名的是呢亚流异端，在第四世纪初的时候，教会召开了尼西亚大会，制定尼西亚信经来处理这个问题。亚今天的耶和华坚人会就跟当初的亚流异端是一样的，他们不认为耶稣是与圣父同职同权同荣，他们因这个缘故还篡改了圣经，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们的新世界译本翻译什么呢？太初有上帝，好，这个道与上帝同在，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道就是小神，他把那 God 故意翻译成小写的 God。 你要说耶稣是神，他说没问题，圣经有说，但是不论怎么样，总是有一段时间他不存在吧？这是亚流讲的，耶稣也说，总是圣父第一先有，然后再有圣子。就这样说来，圣子你说他是神，耶稣会可以接受， 但认为他是比神还要小一点，至少他不能跟圣父是同样的本质。那这样的说法是异端，是错误。圣经本身说得很清楚，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就拿石头打死他，因为这样讲就说他就是上帝。